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逐日学。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到了就是被掳以后的历史。我们要上个礼拜把以斯拉记结束，今天要继续尼希米和以斯帖记。那开始以前，我们还是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借着你今天早上逐日讲台的信息，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主你在我们心中居首位，你掌权作王。我们把一切再一次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不要忽略你自己是赐下生命的主，你是教导的主。所以我们把以下逐日学一个小时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你自己来教导我们，你借着你教导我们的，再次把你丰富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说，这些被掳的百姓，他们已经回来了，他们心里非常的，应该是非常的高兴，但是也非常有许多的感叹。我想，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有三次的归回。以斯拉记里头前半段记载第一次的归回，第一次的归回回归的领袖是所罗巴伯所带领的，他主要的工作是建造圣殿。第二次的归回是以斯拉所带领的，主要的工作是他的首要的责任是以他教导，他是文士，所以他把神的律法再一次的教导给百姓。可能要那个下面一点所成就的是那个地方比较清楚看见。这个图其实你们课本里头有，所以你们可以看你们的课本，可能会比较容易看清楚。那个这个荧幕不够大，装不下一整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第三次的归回的运动，就是尼希米所带领的。他现在这个在从头一次归回到现在第三次，中间距离是80年的时间。我们如果开始看尼希米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尼希米得到他的同胞告诉他的消息。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一章，他得到的消息是什么呢？现在耶路撒冷那里的状况是什么呢？第一章第三节，或者我请大家我们一同开口来念，念第一章第三节，请。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所以这个消息好不好？非常的不好。所以尼希米才听见这话，接下去他说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就有进食和祷告。那么所以可见圣殿建起来了，百姓已经回去了，已经过了80年，从最开始到现在80年的时间过去了。可是耶路撒冷的光景相当的不好。尼希米听到说城墙还是没有修好，还是破的。那么百姓呢，就他自己的同胞是被人家欺负的，所以他非常的悲伤。说到建城墙，我们晓得第三次归回尼希米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回去建城墙。那么我想建城墙对我们今天住在都市里头的人来讲，大概不太具有什么意义。修建城墙有什么了不起呢？修建圣殿我们比较可以理解，这个很重要。那修建城墙有什么，为什么重要呢？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理解可能对城墙还是很相反的看法。我们觉得比方说那个柏林城墙拆掉的时候，这是我们本世纪的大事，我们觉得是很好很好的事情。那我们在传道讲台上也常常讲这个要拆掉人跟人中间的墙，所以我们的感觉是不要有城墙比较好。那么现在为什么 提到修建城墙，而且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耶路撒冷的墙是破的，就这么的让这位先知，让这位尼希米这么的难过？我们要从当时的角度去理解城墙在当时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不晓得在国内怎么样，我知道以前我住台北，台北那个时候墙已经没有了，但是还有几个城门。那我的感觉是啊，这几个城门很阻碍交通，每次都要绕着它走，你修马路没有办法直直的修。可是在古代的话，一个城市它的城墙就代表它的第一个是保护，你要把一个城市攻打下来，你要先把城墙打破才攻得进去。所以你们晓得像巴比伦，它号称它的城墙，据说啊，它的城墙有100公尺的高，然后有75，我不应该说公尺，英尺啊，75尺厚。他说可以有6辆战车并行在那个城墙上面。所以为什么巴比伦他们就觉得他们这个城是永远不会被打破的，他是牢不可破，所以他很靠着他的那个实力精夸。所以在古代城墙代表很重要的，它的一个是抵抗外敌的欺侮。所以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建造起来，就表示他敌人随时可以进来攻击他们，实际上这些百姓是在被凌辱的。同时城墙也代表了他的，在古代也象征性的就代表他的就是说他的力量，或者说从我们属灵的角度，就是说代表一个见证，你这个城墙是很高大，像巴比伦城墙那样子，巴比伦就可以很靠他的城墙，就好像他很惊夸他的荣耀这样子啊。所以现在尼希米听到城墙没有修建起来，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他必须回去带领他的百姓。他知道只有这个城墙修建起来以后，这些被掳回来的百姓才会真正的再一次的这个民心士气才会提起来，才会把自己真正的看成是一个国家，才有真正复兴的这样的一个实质在里面。那么尼希米记可能很多人喜欢读书的人会注意到，在很多的书里头讲属灵领袖的时候，很喜欢谈到尼希米。尼希米确实有很多他很示范了很多做领袖的这些品格，比方说他很会计划。我们看到尼希米里头，我想大家都会很 impress， 就是说我们记得圣殿是这次所罗巴伯回去，这个圣殿是20年前后，20年中间有拦阻才建成的。可是这个尼希米他回去建城墙，我们看到在第他52天就做完了，就把这个城墙修建好了。在第6章15节他说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这个 efficiency 真的是叫人实在是惊人啊，非常 impressive。所以他是一个这样，他很周密计划，很会领导他的百姓，很会做事，很会people skill， problem solving skill， 各种这种现代我们一讲到这个领袖，如果是在你们是在工业界做事，在 business 里头就会谈到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 leadership quality， 他讲不讲究 teamwork， 他会不会做 planning， 他有没有 problem solving skill 等等之类。那么尼希米在这方面确实展示他很有这方面的这个才干。当然从另一种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说所罗巴伯和以斯拉回去他们也是受命就是有这个皇帝给他们的特权，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他们的事工本身还是比较偏宗教性的，所以他们能够做的还是比较属于宗教范围里头的。那么尼希米回去的时候呢，却是回去做省长，所以他的实权可以说比较多，所以他可能从种角度你可以 argue 说他比较容易做事，因为他可以命令得动很多 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很多可以他的那个权柄比较大。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属灵领袖。我们可以从几个阶段来看他的生平。开始的时候，他是在王宫里头，在波斯王宫里头做什么？在第一章最后一节，他说：“我是做王的酒政。”酒政呢，是一个非常高贵地位很崇高的官。这张图啊，这稍微画一下这个酒政他做的事情。他基本上他要做的是，一个比较肤浅的说法，就是说他这个所有王要喝的这个酒，他先尝过以后，王才喝啊，所以这样可以确保这个王不会被人家毒死啊。那但是就是说，从实质上的他的这个官位来讲，他就是说王很信任，很信任，因为这跟他的生命息息相关，所以这个人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呢，我们看见他没有被他的这个富贵荣华冲昏了头脑，他的一心一意还是记挂着神的国度。所以他一听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景况很不好的时候，他心里头就有负担，要回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晓得说，要挤进这个高位，挤到波斯王宫里头这样一个崇高地位不容易，但是要说要隐退就隐退也不容易啊。说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的时候不是由得你说我要辞就可以走得了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禁食祷告。那么他这个一祷告呢，过了多久神才给他开了一条路，我们才看见有下一步的结果呢？在你们的课本里头也有问这个问题啊，答案是什么？其实尼西米是去年张牧师讲过的，所以各位应该还有点印象。过了四个月啊，过了四个月，那么王就突然发现说，为什么他面带愁容？他说：“你又没有生病，你怎么啦？”那么面带愁容在王面前是不可以的。等一下我们讲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也是啊，就是说那个莫迪改他身穿麻衣披麻蒙灰的时候，他就不可以进王宫去。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规矩是这样子，在王面前你不可以摆出一副愁眉苦脸，不可以有悲伤忧伤这些事情。所以他面带愁容，第二章第二节他就说，他被王发现了以后，他的反应就是说，于是我甚惧怕。他这个怕是有道理的，不可以的嘛啊。那么甚惧怕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方面我们求神，天上的神管理这个状况，然后一方面我们就他就跟王就直说了，他就把他的心愿说出来。说了以后，出乎意外的就是这个神就是开路了。出乎意外的是，王不但说答应让他回去完成他的心愿，而且是大大的帮助他，给他很多的方便，给他很多的权柄回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这里有提到说他是这个王是这个亚达薛西啊，也许我们等一下讲以斯帖的时候再提这个。我本来是想说以斯帖里头的那个王是叫亚哈随鲁王，太太就是王后是以斯帖。那么亚哈随鲁的儿子就是亚达薛西，所以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个王后这个现在让尼西米回去的这个王，就是可能就是以斯帖的儿子。 OK， 那么现在他第一个阶段，我们看到他做酒政的时候，他没有被他的荣华富贵给冲昏了头脑，他敬虔的祷告蒙了神的应允。第二个阶段，他回去做一个修建城墙的。我们来看看尼西米在这方面告诉我们一个做属灵领袖的 qualities 包括些什么。从第二章的后半段开始，十一节开始就讲到他开始在波斯军队的陪同之下，他就回去耶路撒冷。回去以后，十一节说他到了耶路撒冷， 在那边住了三天，他是夜间起来去巡视城墙，我们就看见这个人的第一个 qualities， 他巡视就是为了要做他的 plan， 他有很周详的计划，可是他不是一个好像纸上谈兵，他是一个实地考察，这个去这张图原来是彩色的，这是画的他骑着小驴驹去看去城墙观看，城墙很多都已经倒塌了，大石头躺在地上啊，修建城墙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OK， 那么他巡视了三天以后，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头，他就把整个计划思想好了。那么接下来他就开始就把这些就开始做分工，所以可以有合作，所以他就把这些工程计划好，然后他就把这些百姓招聚起来。那么百姓就说：“好，那我们起来建造吧。”十八节啊，所以水到渠成，一切都进行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很快的，在52天就把整个城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所以这52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叫人吃惊。那么在第三章里头，就开始详细的叙述他们怎么修建的啊。那么这个我们有一个图稍微给大家看一看，它这个基本上那个修建的方式是环绕，我把那个10个城门的圈起来，它基本上就是环绕着10个城门，沿着10个城门逆时针方向修建，所以从北的开始，从阳门开始，然后鱼门啊、古门等等之类，这样子就是逆时针方向修一圈，然后他让百姓就各按靠近自己家的修建啊，所以效率很高，计划得很好，52天修完了。我们看见这个尼希米，他是这方面是很多人很钦佩他的，就是他有绝对的属灵和绝对的实际，这两个很多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脑海里头觉得它是有冲突的，好像我们如果要很属灵，我们就不太能够很 practical， 如果我们要很 practical， 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不能够太属灵，但是我们在尼希米身上看见他把这两个事情做得很好，他没有用他的组织能力，他的组织能力No question， 非常的好。但是他没有用他的组织能力去代替他的祷告，但是他也没有用他的祷告去代替他的实际工作。所罗门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确实很多时候，我们即使我们很有属事的这些组织这些很会。这个做事，我们还是不要忘记要有属灵的，把一切仰望在神的手里。如果耶和华不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但是反过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是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很属灵，好像就变成说我们只要祷告就好，一切就上帝自然就会替我们做好。如果我们亲手去做一些什么的话，我们就是表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但是我们看见尼希米不是这样，他亲手做很多计划，他召集他的百姓，所以这个工程很成功的就做好了。第四章我们看见各种逼迫，这个敌人的这个反对就来了，任何神的圣工事工里面都是这样子，只要你在神的国度里头一做事，就一定会有各种的反对。有一种反对是嘲笑，说第二节这些软弱的犹太人要做什么，就讥笑这些，因为犹太人当时的地位很低很低，他们就是很一个国破家亡的这个situation， 那么敌人就嘲笑说这些软弱的人要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开始做神的圣工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这些软弱的人，这个以前都失败过的人，他现在想要做什么。那么别人讽刺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对付？讽刺回去， 他讥笑我一句，我讥笑他一句，反唇相讥吗？尼西米却不是，尼西米就没有说任何话，继续的工作。我用我实职的成绩秀给你看，我们这些软弱的犹太人能够做什么？还有一种讽刺，还有一种逼迫，就是攻击。第七章，不是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他们就听见他们在做这事情，就很发怒，他们就起来要攻击耶路撒冷。所以有实际上的，就说不是只是一些嘲讽，有实际上的敌人会做破坏的工作。那么尼西米怎么办呢？刚才嘲讽，我们就继续做，把城墙做起来了，我就 proof 给你看了。那么现在有攻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多加一项。那么尼西米就多加一项什么呢？他就说，我们看到十六节，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就是我们要武装起来。我们这个从属灵上来讲，我们比方说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兵器，有属灵的盾牌，有保护的，有征战的。所以要一方面是继续的工作祷告，然后一方面呢就加上了守卫征战。那所以我们再一次的看见，这是同时兼顾属灵和practical 啊，实际，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一种对信心的误解，就是我们不要去帮神做事情，这样子才显出我们有信心。如果我们自己去做什么，就表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可是很多时候是用这个做借口去逃避我们应该有的责任。我们应该守卫我们自己，应该有这个拿起该拿起枪的时候要把枪拿起来。那么还有一种的尼西米要处理的问题是第四章第十节，说犹太人说，这个不是从外面敌人来的，是内部的。犹太人说灰土尚多，好像很泄气，因为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张图片呢，那个城墙要从人的角度去，当时也没有什么起重机啊，很多的工具，这些城墙倒塌了，第一个你要先把这个废墟啊这些除掉，然后才再开始把城墙建起来。从人的角度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泄气，因为我们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太艰难的工作，灰土太多。那么尼西米怎么样处理这些人的自己同胞的泄气？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纪念主，就是告诉我们说要不要看环境，要仰望主。很多时候我们一看环境就泄气了。一个是告诉他们要谨守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继续往这个目标走。那么当然十一节到十四节他告诉他们，因为有敌人的拦阻，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我们比方说十四节，我们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只要眼睛是看着神的，而不是看着我们周遭环境怎么艰难，或者是敌人怎么的难处理，我们就比较不会害怕，比较不会泄气。到第五章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尼西米需要处理的，这个问题呢是也是从内部来的，他的百姓们就埋怨他们中间有这个，就是好像就是有钱人欺负没有钱的人啊。那么尼西米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如果撒旦他要攻击我们，他不能够用土堆，不能够用恐惧来破坏神的工作的话，他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发动人内心那种邪情私欲。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多少时候我们 基督徒之间彼此的关系破坏，都是因为我们内心很多这种私心欲望造成一些破坏的工作，是从我们内部中间开始的。那里这里撒旦所用的就是人的那种贪婪的那种欲望，所以这些尼西米就斥责这些贵胄，就尼西米斥责的方式，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说，他不只是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子的对待你们的弟兄，好像就是你们有钱，然后你们就借钱给他们，然后跟他们取利，结果他们都活不下去，甚至到一个程度是要卖自己的儿女，或者说卖自己卖身为奴这样子啊，非常的不对。但是尼西米不但是责备他，而且他是以身作则，他说你看我就说我自己，我做省长我就没有拿薪水，我就对我的弟兄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要记得，在做属灵领袖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自己要能够先能够以身作则，否则有的时候你骂别人就反而得到反效果。接下来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到第六章城墙修建完了，那么修建完了，是不是尼西米的工作就结束了呢？他回去不是就是要修建城墙吗？可是尼西米晓得，这个不是光是把城墙修好了，这个百姓就建立起来了，要把这个整个百姓能够建立到能够 present 在神的面前，还需要有下一步。那么从第七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他真正做省长，他的许多的措施啊，他的这个治理的这个天才。第一个，他在第七章一开始，他会制定这些保安的规则啊，城门里头出出入入等等之类的这些规则，谁看守城门等等的。然后呢，第四节开始，我们就看到又开始了一大堆的名单啊，这些名单要做什么？这个是。他实际上要做的事情是做一个人口分配，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因为已经荒凉很久，所以住在里头的人不多，很多就是住在城外。但是今天你把这个，你要让这个耶路撒冷能够重新的再建立起来的话，你必须要足够的人住在里头，对不对？要不然他还是继续的荒凉。那所以呢，他就要做一个重新的人口分配，他就每十个人要有一个人，换句话讲就是十分之一的人要重新分配，叫他搬到城里头去住。那这看起来好像跟我们今天觉得这个好像很奇怪，可是在古时候这种人口分配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因为古时候一个城的实力有多少跟他的人口有多少很有关系。那么这很这些被，如果是他不是因为抽签，而是他心甘情愿愿意到耶路撒冷去住的，其他的百姓就为他们祝福，所以他们晓得说这个是为神的国度所摆上的。他们在城外可能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田园、自己的产业，就是安居乐业。那么你现在被迫要放弃，然后要回到一个比较荒凉的、才刚刚要开始的地方去那边重新来，所以你是做某种程度的牺牲去做这个事情。所以百姓就，凡是那些愿意回去的百姓就为他们祝福。那么第八章到第十章，我们就看见以斯拉又出现了，现在就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比如说是奋兴大会，或者叫重归圣经运动。这个尼西米他就请以斯拉做这个聚会的特别讲员，那么以斯拉就跟民众宣读律法。那么因为神的时间，因为神做复兴的工作，这个百姓一听到这些宣读这些律法，他们就自己的自动的要求以斯拉跟他们明天再回来跟我们继续的宣读。而且呢，他们就主动的说他们要照圣经所说的去守住棚节，然后他们就主动的认罪，然后最后他们就大家都来签名起誓，要重新的跟神立约遵守。 答应遵守神的律法。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这种神的复兴的工作，真的是神开始做，然后一做了就是很顺利的，不需要讲员好像一定要大声疾呼啊什么什么，他们自己就开始这些事情。那么所以八九十章让我们看见他们在这个整个奋兴大会里头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那么最后就把这个合约签好了，就答应要遵守神的律法，不跟外邦人结婚，要守安息日、安息年，要该献的祭，每年每个节期的献祭，还有他们的十一奉献，还有他们答应说，我们一定要照顾神的家，就是说这些立位、这些祭司他们需要的生活，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摆上，使得他们的生活没有忧虑。那么所以一切好像看起来都很好，对不对？然后到十二章我们就看见有这个奉献城墙的这个典礼就是百姓就非常的欢乐。不过呢，十三章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意外啊，就是实际上后来尼西米回，就是他做完十二年省长回去波斯以后再回来看看他以前这个所做的复兴工作的结果是怎么的时候，他发现又不行了。当初这个发誓签合约签名大家不是都签了吗？结果回来的时候发现，哇，怎么祭司立位人都跑光了？因为他们虽然说签约说我要把我该放上的摆上，要照顾他们的生活，可是后来没有，所以这些祭司立位人活不下去了，只好就各自回家去了。而且呢，这个圣殿里头现在居然跑进了一些这个什么有这个不相干的人住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库房里头，都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晓得说不是说复兴不好，但是呢这些所有的箭头还是要指向最后要来的那一位，除非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改变，否则很多这种就是我们自己凭我们的肉体发誓要遵守神的话，我想我们常常也做这种事情。我们的属灵经历里头，很多时候我们就跟神发誓说，我真的愿意，我每天一定要灵修30分钟一个小时，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起的誓最后自己都守不住。那么所以这一切最后要指向400年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只有从他里头我们得到那个真正的生命，这一切事情才有指望可以再继续的往下。那么尼西米记我们就暂时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看看以斯帖记。这个以斯帖记我想如果凡是读过这篇这本书的第一个感觉，我想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来描述一本最畅销的小说，要有drama要很戏剧化，要起起伏伏，很多高潮迭起，然后要有这个 power， 它里头一定有很多权势挣扎然后要有 romance， 对不对然后要里头有很多的这个很吸引人的情节。那么我想《以斯帖记》是最符合畅销书的这种各种特点，它有很多的戏剧，很多的出人意外的情节的发展，有这个王宫里头争权夺利的，有这个罗曼史等等之类的。不过《以斯帖记》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全本书从头到尾十章里头没有一个地方提到神的名字。这是一本圣经的书这不是一本摆在这个书店里头的畅销书，放在圣经里头的书从头到尾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很奇怪的，就是这本书。那么我记得马丁路德在提到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说他很不喜欢这本书，因为呢他太犹太化了，他有很多地方让很多基督徒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点觉得好像 不安啊，就是说，比方说他没有提到神，他书里头只听到禁食，他不提祷告。我们平常禁食是为了祷告的目的。还有呢，这些主要的人物，莫迪改啦、以斯帖，这些都是外邦人的名字，不是犹太人的名字。还有呢，最后讲到这个犹太人的这种复仇啊，就是报复他们的敌人，这个一向都是叫很多基督徒觉得好像就是说不出来的一种很困惑的感觉啊。或者我们先看一看这本书，如果你们各位还没有机会读过一次的话，我们先看看这本书的故事，记载些什么。第一章提到这个亚哈随鲁王，就是我刚刚讲那个，这个是亚达薛西王的爸爸，他是这个是波斯王。那么他第一章里头他摆了一个很大的宴会，我不晓得他们的这个当时的宴会到底要是不是就是说要象征他的国力有多充实，或者是就是怎么个炫耀法。不过这个宴会是180天的宴会，6个月，好厉害。那么第一章就看见说他要炫耀他的王后瓦什提的美貌，所以他这个大概是酒后有点这个失态，所以他就叫人去把他的王后叫出来，结果王后不肯出来，结果他恼怒，然后再加上他旁边的一些仆人就在那边，他的这些大臣闲言闲语跟他说，这样子不行啊，这个女人啊要让她摆在这个适当的地位才可以啊，怎么怎么等等之类，所以他就说好，你这个王后就休了。所以就这个王后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原来的王后就被废了。那么第二章就看见以斯帖就被选出来，被选中，就被继承这个王后的位子。然后第二章尾巴的时候，看见说莫迪改这个人，他大概是一个，就是他说莫迪改坐在朝门啊，第2章19节，大概他就是一个不一定是说看门的，但是大概就是在王宫里头的一个守卫，或者反正是王宫里头的一个职位。那么第二章结尾的时候就记载了一个故事，说莫迪改听到一个有人要害王的阴谋，所以他就告诉以斯帖告诉王，后来把这个阴谋揭穿了。所以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些好像就是作者在摆下各种伏笔啊，要开始讲下面的真正那个故事高潮迭起的这个事情。第三章就让我们看见说有这么一个叫做哈曼的人，他就说他要这个哈曼呢，当时已经是这个国内第二把交椅，那么他就非常的，他就要别人都来敬拜他，那这个莫迪改不肯敬拜他，所以后来他非常的生气，他就设计了一个阴谋。这个阴谋不是只有要向莫迪改报复，而是要向全部的犹太人报复。他就说有这么一个叫做抽普尔啊，就是抽签，那个签就是普尔这个字。那么抽这个签是要挑一个日子，挑那个日子要做什么呢？就是那个日子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给杀尽了。所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对付犹太人的这个阴谋。第四章，莫迪改，当然犹太人都听见了这么一件事情，那么他们就披麻蒙灰，就非常的难过。那莫迪改就去跟这个以斯帖说，我想我们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的经节，在第四章14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他就要以斯帖以他王后的这个位置去看看能不能做些什么，能不能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现在这个全部灭族的这个危机解救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前面的 这个王后被废，后来选了以斯帖做王后，这些事情开始好像前后有连贯起来了。那么以斯帖怎么做呢？第一个他说，你十六节哈、啊，你去告诉苏珊城里头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第一个是求大家啊禁食，他这边没有提祷告，但是我想那个意义是我们禁食祷告，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里，而且我。不是我自己禁食祷告，我们很多时候碰到重大危机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个团体的 support， 我们的啊彼此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的来祷告。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啊。他这里提到违例，因为以前是王呼召你来你才来，不是你自己要去见王就去见王，所以他打算要去见王的话就是违例，那么违例的话就可能会死，所以他说我若死就死吧，我现在打算我的生命已经是不是最重要的啊，我如果必须牺牲我的生命我就去。那么第五章他就去见王，然后但是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把这个他的请求提出来啊，他只有一个请求，他说那请王来赴我的筵席，他没有说求王不要杀犹太人啊等等之类，他没有。那么而且他说要把这个哈曼也带来，那么哈曼还这个时候还很不晓得这个是对付他来的，他心里头还很快乐，他回家还去跟他的这个太太朋友炫耀一番，这个哇王后很瞧得起我，叫王带我去赴他的筵席啊。但是他回家的时候呢，就想到莫迪改，他还是很懊恼，他想说莫迪改这个人不肯拜我，我一定要对付他。他的朋友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就是他就在自己的园子里头就挂了一个木架，这个打算要把这个要去第二天碰到王的时候，他要把这个要求把莫迪改钉到这个吊死在这个木架上面。然后第六章我们就看到又是很凑巧的事情，王那天晚上就偏偏就睡不着觉了，他就说睡不着觉他也不做别的事，就偏偏要做这个事情，很多很多的巧合凑在一起，他就说把这个历史书拿来念给我听听看。那么一念呢，就念到当初莫迪改救王的事情，王就说那么有没有给他赏赐呢，就说没有，那所以王就想那我要给他赏赐啊，他救过我的命，我都忘记这么一件事情。那么他正在想要怎么给他赏赐的时候，哎，哈曼就来了。所以我就说这本书真的是戏剧高潮迭起啊，很出人意外的。那么王就跟哈曼说，如果有一个王很想要赏赐他，要给他各种大尊荣的人，要怎么做呢？哈曼想，哎，那这当然是说我了啊。结果他就说啊，一定要让他穿上这个什么朝服啊，到城里头去游行啊，而且有一个人要走在他面前说，哎呀，你看这个王所喜爱的人都是这样对待他等等之类。结果王就说好，你就这样去给莫迪改做。哇，你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哈曼的表情啊，这非常非常的讽刺。那么哈曼回家当然垂头丧气，不过他太太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在第六章的十三节，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败落，他如果是犹太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所以他太太已经看见所有阴谋对付犹太人的事情好像结果都有一个很戏剧化的一个转变，结果变成完全的出乎意外的一个结果。那么第七章这个哈曼就来就跟王一起来赴宴嘛，那么这次王后就把她的心愿告诉了王，她说我要求的就是我的性命和我同胞们的性命。那么当然这个一说，这个王这里说王是起先他没有说，他没有还没有任何表示说他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他只是。听到说以斯帖我心爱的这个心上人的性命居然有危险啊，他很生气，他就走出去。 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刚好哈曼在跟这个王后求情，那又被又是一个巧合，这个王就以为是哈曼在调戏王后，哇，这一话不说就马上来人呐、啊，带出去啊，这个不得了。然后这个来人也很有意思，马上就有这种小人就在旁边就说，哎，他家后面就有一个那个，然后就好，那就去把他定在他后。第八章开始，那么。王的命令以前是这样子，王发出的命令是不能再收回来的，所以这个要杀犹太人的这个命令已经出去了，所以现在怎么办呢？那么王就跟他们的这个办法是这样子，他就说，那么我们还给你另外一个就说另外一个命令，他们就又挑选一天，在那天呢，你们啊犹太人可以起来杀你们的仇人啊！你们先下手为强，谁要害你们，你们可以先杀他们。所以他们就挑选了一天，就是12月13号，就是用那天要去他们就可以去杀灭他们的仇人。所以第8章、第9章这些就记载了他们在13号、14号亚达月，就是12月啊，就报复，向他们的仇敌报复。那么所以就说，当然结果就是说犹太人的得胜啊。那么第10章做了一点补充莫迪改这件事情以后，他的地位怎么样的升高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说这本书很有意思，但是我们读这本书，我们对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呢？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可以从里头学到的，第一个是从很多角度来讲，我们不是王后，我们不是以斯帖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反过来说，神的作为很多时候是他，我们看见刚才这个故事很里头好像很多很多的凑巧，这凑巧他就前面莫迪改救过王，凑巧王就那天晚上睡不着觉，读历史的时候就凑巧就想起这件事情来，就很多很多的凑巧。可是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就说不是凑巧，是神的安排。这个我们今天被摆在 Boston Lexington 在这里，这个是不是凑巧，还是神把我们摆在这里，有一些对我们个人的呼召，有一些要我们回应他的在他的计划里头有份的。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头学习的第一点。如果我们今天得了一个位份，我们就像莫迪改提醒王后的，焉知你今天得了这个位份不是为了今天这个场合啊。所以很多时候比方说，如果我们今天碰见我们人生里头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我们晓得说，我们如果要为王为我们的神摆上的话，很可能会有性命危险的话，我们必须考虑我要不要做，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我愿不愿意以我现在的这个位份出来为神做什么，为我的弟兄姐妹，为我的同胞做什么。以斯帖决定了，那么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也要做我们个人的决定。第二个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头学习的，人生里头会有很多的突发的危机，像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危机，是全族可能会灭亡啊，很大的危机。但是我们人生里头还有很多各种各式各样不同层次的危机，实际上也只有在我们真的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测验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好像在彼得前书里头有讲说信心被试验就比像被火试验过的金子更显宝贵啊。所以很多时候神会在我们生命里头安排一些危机，为了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的信心比金子还宝贵。那么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从以斯帖记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以斯帖记是有意的，从头到尾不提神的名字，好像完全看不见神。但是我们 清清楚楚看见，虽然没有神的名字，却有神的作为，神的手是在里头做这些事的。所以在我们一生这些危机里头，我们可以相信神都在看顾保守我们。我们有可能会看不见他，好像我们读以斯帖记看不见他的名字，但是我们可以相信那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不用怕他会失误或者他会出错，我们只要用信心仰望他，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他的拯救。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就是跟刚才我们讲那个尼希米记有一点点关系，就是在神的全能和人的配合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平衡。我们可以说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因为我们全然的相信神，好像说是我们信心如何如何的大，但是我们也发现实际上神很多时候不是说他如果我们不做不顺服或者我们不祷告神就不做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看见他要在人祷告以后人顺服以后他才做事，他的很多计划很多的旨意的实行确实是这样子实行的。所以神有全能，他可以这个犹太人要灭族这个事情，我相信即使没有莫迪改没有以斯帖，他可以想办法，他要怎么样转变这个危机都可以。但是在这里面我们也看见莫迪改或者是以斯帖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他们愿意用祷告进食祷告把自己降服在神的面前，那么神扭转了整个局势。所以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平衡有的时候不容易拿捏得很准确，但是我想这两方面我们都需要，一方面我们相信上帝什么都可以做到，但是一方面我们该有的顺服该有的祷告还是要摆上去。最后一点我想我们可以提出来一起分享的，就是莫迪改以斯帖他们就跟犹太人说我们从今天开始要守这个普尔节，所以犹太人到今天还在守这个普尔节，就是纪念神当初怎么样的很神迹的拯救了他们。那么我们的生命里头是不是也曾经经历过被神蒙他的在很危机的时候蒙他拯救，然后因此扭转了整个危机，所以我们当时很感恩，可是后来一阵子以后也忘记了。我们要自问我们的普尔节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纪念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怎么样庆祝怎么样纪念，也许不一定是拯救，也许是我们个人每个人在属灵这条路上经历的一些重大的事情，比方说你个人的蒙召，神什么时候呼召你，那个新鲜的那个当初的那个意象你有没有纪念它，有没有常常守一个节，用一个庆祝的方式去回想我当初那个新鲜的看见神给我的那个呼召那个意象，那么我愿意永远不忘，所以我常常的去纪念他，所以我愿意我们大家都常常有我们自己的普尔节，常常的庆祝常常的纪念他。那我想我们这学期就到此结束，那么今天是这学期的最后一次，那寒假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寒假的是联合的主日学，题目是教会，是由教会的传道同工所讲的。那么我们这个旧约的主日学是下个学期，就是春季班二月再开始，那么会继续把先知书、诗歌、智慧书的部分介绍给大家。那我们就到此结束。